本节目含有出轨指南，请拒绝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我们今天节目啊，不得了，又要来一位俄罗斯大神了。
确切的说，他不仅仅在俄罗斯，在世界文坛上，他应该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
我们要谈到俄罗斯的艺术，谈到俄罗斯的文学，这个人物是绕不开的。
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人呢，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文学界里一切伟大词语的叠加。我相信在他之后到现在的世界都没有产生出第二个像他这么深邃的作家来。
现在可以见底了啊。
这很显然吧。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作家呢，就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啊，他是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我只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很难把他归类到某一个流派当中去。就连他自己，他也很困惑地觉得说他写的这个作品啊，就很难归类。就拿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个作品，我们可以透露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作品的名字了吗？
可以啊。其实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小标题上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好的。就拿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安娜·卡列尼娜》来说，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他伟大作品的第二部。在时间上来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在《战争与和平》之后产生的。但是，以托尔斯泰从自己的角度来介绍他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
好，
对。
那么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呢？是历史呢？
对，你说对了。托尔斯泰呢，他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战争与和平》，但是最后落到了一个叫做 chronicle， 就是编年体的历史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上面来。说实话，在那个年代里，包括普希金、包括托斯托耶夫斯基，他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自觉的觉得自己是在创作一部小说。在他们的体制当中，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诗。其实呢，那个时候俄国文学它的这些体例之类的还没有完全的定型，还在发展过程当中。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跟欧洲的一些更文明更发达的国家有了一些交流，但是呢，就是很难看出俄国作家对于西欧的其他作家的一些刻意的模仿。也许是他们不屑于模仿别人的风格，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因为俄语太独特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模仿。像咱们上次讲嘛，说这个果戈里的年代，俄国的文学仍然在婴孩时代，所以呢，在那个年代茁壮成长的这么一个文学，他要到底要不要把西方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话题。但是呢，从结果上来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几乎看不出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来。
托尔斯泰应该是在1828年的9月9号出生在喀山的一个贵族家庭。
托尔斯泰他的头衔，他应该是一个伯爵。
哎，那个贵族应该是也是一个庄园主吧？应该
托尔斯泰他是拥有庄园，他那个庄园非常的著名，现在呢是他的纪念馆。
嗯，
他的庄园具体的情况像什么样呢？咱们可以参考着《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对他的这个庄园来进行比对。 在这个庄园里头呢，他跟他的爱人、他妻子一起生活。他在这里呢，做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农奴解放改革，自己呢也亲自去那儿举了两下锄头，仅仅两下啊，然后就疲倦的累倒了。然后他在这个里头呢，还写了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的作品，一直到晚年，他才离家出走。当然了，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断的离家出走到莫斯科去，但是那时候呢，他经常出去呢，是为了会见女网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托尔斯泰始终他到最后老了还有一颗童心吗？只有儿童的心才会整天想着我要逃离，我要出走。
其实他到老了的时候啊，可能拥有着一颗童心，但是呢，更多的呢应该是一个寻找自我的一个心。
好，那我们循着这个托尔斯泰探索的脚步来看看他的年轻时候他怎么一步步走上文坛的。
好，托尔斯泰好像是在喀山长大，也在喀山念了大学，但是中间辍了学之后就出去混迹于这种上流社会，天天开香槟泡舞会，追逐声色犬马。但是之后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又到了好像是俄土战争吧的这个前线，好像当了几年兵之后回来成家立业，然后就开始创作了。他根据自己在战场在舞会，就是结合了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吧，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这个长篇的作品《战争与和平》。
他是五一年开始写作，那么他到那个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63年开始写，到69年完成，也就是他在35岁左右完成了《战争与和平》，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他写成《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少年。
战争与和平之后呢，
他的著名的作品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安娜·卡列尼娜》。
这部作品是在战争与和平完成之后的四五年以后，他就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就是应该说是他笔耕不辍，在这个阶段他的创作的高峰期，一直从1873年创作到1877年，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他其中对这部作品是唯一的，他一生当中经过了12次的修改，可以看见他是这个精心雕琢的一部作品。
是，他当时对于这部作品修改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简单的这么来说，他修改过后的稿纸堆起来有一米多厚。这部作品的成因呢，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托尔斯泰他在得知一则社会新闻，也就是他们村里的另外一个贵妇出轨，之后由于社会的压力而卧轨自杀的这么一个新闻，让他动了一个写作的念头。但是在他的写作过程当中，他的思路不断的变化，托尔斯泰对于这个 女主角的观感啊，是一变再变，每次都不一样。刚开始他要把这个女人呢写成一个面目丑陋、身体肥胖、作风轻佻和伤风败俗这样一个女人，而她的丈夫呢是一个温文尔雅甚至有一些诗人气质这样的一个男人。但是呢，在托尔斯泰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经过不断的研究这个女主角她的行为的动机和思路，更理解了之后，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个女主人写得优雅、美丽、活泼、 充满了激情和充满了矛盾，而她那个丈夫呢，这种由原来的这种的清高和体贴，逐渐呢发展成为了一种虚伪和自私和这种唯唯诺诺的这样的一些品质了。所以呢，在这么多次的修改之后，相当于她是颠覆了以前创作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构想。这儿呢牵扯到另外一件也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轶事，就是说作者创作作品到后来他已经完全不能掌控主人公的命运了。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作者最后不是在创作这个角色，而是这个角色牵着作者的那支笔，
对，
在完成，
而是这个作者自己从作品当中走出来，而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形象来发展自己的命运了。
Не слышен и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 Москвой.他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之后，好像托尔斯泰迎来了他一次巨大的这个思想的变化。
其实呢，他的思想的转变，我们可以在安娜·卡列尼娜他的后半部分就可以感受出来。这部作品呢，创作历时4年，是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前一部分呢是着重于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后一部分呢就更多的怎么说呢，通过那个列文他的这个角度呢来展现出了作者他本身思想的变化和深化，他对于婚姻，对于社会，对于宗教，对于爱情，对于生命本身，甚至呢有在这个思考激烈的时候甚至呢产生过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些这种的冲动。这些在列文身上体现出来的这样的思想的变化，其实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托尔斯泰本人思想发生的变化。
的确好像是列文这个角色身上有多多少少有这个托尔斯泰的影子在里面。托尔斯泰应该说他整个人生来说，在我看来他是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贵族在农场在他的农庄进行这个农奴改革的那个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他的写小说战争与和平啊，到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大部头的小说。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从那个忏悔录开始，应该是他的那个思想家的这个身份开始逐渐的显现和成熟之后。出现的那个阶段，直至他到最后完成了他一个集大成的作品，也就是复活这样一部作品，他对很多的他之前的那些思想的推翻跟反思之后而完成的一部作品。
对于这样的一个作家呢，我们其实只有敬仰。要怎么谈论他本人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可能会造成一个叫妄议托尔斯泰的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后果。但是无论如何吧，那个读名著的权利我们还是有的嘛，对吧？更何况呢，热爱名著更是一种美德，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对他进行一次批判，
对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
在我对他进行评判之前啊，我引一位名人来谈一下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一个评价。纳博可夫是著名的俄裔美国作家，就是那个洛丽塔的作者。他在学校里边教书的时候给学生们开过一门课，就是介绍俄国文学史。在介绍托尔斯泰的时候啊，他给所有的俄国作家写小说的水准做了一个排行榜。他说除了这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外，为什么除了这俩人呢，普希金是诗人，莱蒙托夫呢相当是散文家。他说把这个其他的俄国作家一字排开，第一名当然是托尔斯泰，第二名 是果戈里，第三名契诃夫，第四名呢就是屠格涅夫。就说学生们呢是这个问他说，哎，为什么是这么个评法呢？他说，我给这些作家排名啊，就像是给你们这些学生的论文打分一样。至于你们一直推崇的像托斯托耶夫斯基那一帮人呢，他们就像是你们章当中的这些差等生，拿着这个作业等在我门外来跟我要及格分的这些学生们一样。他的排名是这样子。当然了，作为我们今天要对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进行现实主义批判的一次批判大会上来说，我们必须要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和原则。所以呢，我又找了一些恶意攻击托尔斯泰的言论如下。比如说著名的法国小说家那个福楼拜啊，他在读过《战争与和平》之后，他对屠格涅夫说，他相当于是抱怨啊，他说，你们的这个托尔斯泰啊，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和艺术家，但是他是一个很糟糕的思想家。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他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很有市场化，能抓住观众的心，但是呢，他高度不够。
那个美国作家海明威，他呢，对于托尔斯泰在描写战争、捕捉战争真相的这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崇尚。他说在这一方面无疑托尔斯泰是比任何人都要伟大的。
那这个海明威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的直觉应该是对的，
对，
因为他对战争的理解，海明威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些作家里面他是最深刻，他参加那么多战争。
是啊，他不仅仅是参加过那么多战争，他同时写出过现代美国甚至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战争小说。
对啊，他对战争题材也是非常热衷的。
所以呢，这话出自海明威的嘴里，应该是非常有权威的，
而且非常有共鸣的，应该是。
但是
怎么还有但是？
好事往往就毁在这个但字上哈。海明威接着说，如果要是由这个屠格涅夫来写战争与和平的话，那肯定会好很多，同时也会短很多。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个托尔斯泰这个话冗长太啰嗦，思想高度也不够高，一定到一定的思想高度的话，他肯定是很精炼的语言，
谁知道呢？反正呢，看来呢，我不喜欢这个海明威我还是有些道理的。所以呢，这些作家的评判和这些调侃啊，不仅没有影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崇高地位，反而呢往往暴露了这些作家认知伟大作品的局限性。我不太喜欢海明威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不仅仅是因为他这个浅显的文风我觉得不够高级，但是呢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他作为写出了现代最伟大的战争小说是《丧钟为谁而鸣》那一个小说，这样的一个人，在普遍的认知当中，是《战争与和平》这部长篇小说把托尔斯泰呢推上了现代战争小说之父的宝座。所以呢，海明威这么评价人家，我觉得呢，他一则有点欺师灭祖，另外有一种想蹭着高级人士的肩来衬托自己的这样的嫌疑，但是他失败了，我很高兴。
俩字儿，忘本。
Nevado y soleado, profundo hacia el sur. La gente abrumada con tu intenso azul. Tu faro mi guía al final del mar. Caricia rasante de algún cormorán.
托尔斯泰在1910年去世。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人生啊，这个产生了极度的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于这种世间的不公平、暴力，种种的问题吧，他是发出了他的非常深刻的批判和反对的声音，这些思想呢，在他的作品当中都有所体现， 以至于他的有一些作品就直接成为他的这种思想的传声筒，而不再是故事。所以呢，等到后来，更多的人呢是把他当成一个思想家来对待的，而他的这个文学家、艺术家的这一个身份呢，反而成为他前一阶段的一个功勋，而更多的是以一个人类理想和高尚情操的一个声言者、代言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直到他死去。
一个布道者，
有点那个意思。
他布道的形式是什么呢？是演讲吗？
写作，
写作，
不断的写作。
像那种《忏悔录》这样的作品，
嗯，《忏悔录》他之前就写过了，之后呢，他写了，甚至是直接写宗教，直接写思想，我的宗教观，我看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写了一系列这样的写作品。所以呢，等到他那个去世之后，到今天，人们对于他最终极的评价，就是依据是他的思想。反而呢，他的这个文学成就已经呢是因为被公认，所以呢就不再被那么强调了。所以呢，在我们接下来评论他的作品的时候呢，不断的要以这两个维度作为基准，一个呢是他的艺术性，另外一个呢是他的思想性，这样呢才能更完全的看到他的这个作品的魅力。
好，我们下一期就从这两个维度，思想性跟他的艺术性，我们来剖析他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就是安娜卡列尼娜。
卡列尼娜。
好，我们下期继续。
好，我们下期见。
好，再见。